好，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大家早上好，大家晚上好。很感谢大家，就是我们在休息了一段时期之后，又重新回到我们的聚会当中来，也特别感谢天主再一次给我们这样聚会的恩赐，也特别感谢天主选择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候。明天是四杯主日。也是我们复活期、复活节刚过后的第一个主日，这真的是一个，我们不能把它看成是一个巧合。当时选择这样的一个开课的时间，也没有想到这么具体的地方。当定了以后，我突然去看的时候，就发现，哇，这真是天主的特别祝福的一个日子。就像耶稣基督在发现自己给福天纳的时候，去宣传慈悲的时候，讲到当下这个时代，天主特别愿意把自己的慈悲展示给整个人类，也就是说，他要亲自用他的爱来唤醒我们每一个人。那么我们在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我们完成了就是默观生活课程的第一季课程。我们主要是参考托马斯·莫顿他给我们所写的这个《默观的新种子》这本书，我们跟着他一步一步来省察自己，来去亲近天主。那么这一次我们开始一个旅程，这个旅程是我们开始跟着，就是另外一本书，就是这个参考的书是格雷神父，他是个耶稣会的神父，那么他是借着关于雅各的一段反省，来深入的去领悟、去学习、去审查。让天主的爱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所赐下的那份生命深处的爱，把它唤醒起来。也就是说，让他来我们生命当中做工，把我们生命当中那份真实的自我，让天主一步一步的给我们激发出来，或者说给我们显扬出来。那么这个主题就是唤醒我们的爱，不是说我们没有爱。不是说我们生命当中没有天主的那份美善，是我们生命的这份爱，我们生命的这份美善被原罪，被我们自己的罪过呢，给玷污了，或者说是给蒙蔽了。那么天主他在我们生命当中做的一个极大的工作之处，就是要唤醒我们。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呢，我们在讲默观生活课程第一期的时候，在讲第一课，我们就提到说，什么是默观生活？里面有三个特点，其中有一个特点之一叫 fully awake，就是一个作为一个默观者，我们在生活当中，当我们渴望和天主有一个亲密的往来，当我们在生活当中愿意和耶稣基督有一个共荣的关系的时候呢，我们会惊艳到，当我们的思想意识离开他的时候，他会唤醒我们。当我们所做的不站在他的真理之中的时候，他会唤醒我们，摇醒我们。那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天主时刻与我们同在，因为他渴望我们活在他内，是源于他渴望他在我们内。但是有的时候，我们限于我们自己对这个受造物世界的过度的贪恋，或者说我们人出于自私和骄傲，因为我们人生来就是自私和骄傲的这一点上，大家都知道受到原罪的遗憾，所以我们常常会把目光从天主身上转移到我们自己所关心的事物上。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没有平安，我们也没有喜乐。也使得我们的生命和天主的生命开始有个剥离。那么在这个时候，天主常常会唤醒我们， 他引领我们重新回到他内。所以那么今年我们说这 一系列的课程，就是在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一起来渴望，我们一起在祈祷当中去渴望和天主有更圆满的结合。就是说这个主题就是让天主的爱来唤醒我们生命当中的爱。做完简单介绍之后呢，那么现在我也开始需要做一个小小的祈祷，我也要把我的这个讲课的服务交在天主的手中。慈悲的阿爸天父，我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感谢你再一次给我们美好的机会，美好的学习。你是我们的父亲，你渴望你所有的孩子都能认识你，因为你知道我们几时认识了你，我们几时便找到了那圆满的幸福。我们的幸福就是有你做我们的父亲，可是我们常常忘记这一点，我们常常活在自恋当中，因为我们不够认识你。父啊，祈求你借着这样美好的聚会，美好的学习，让你大能的圣神唤醒我们生命当中你早已预埋下的一切恩宠，一切美善，好使我们的生命常常能自由地回应你，与你爱的召叫产生碰撞，我们把接下来的聚会也交在你的手中，祈求你大能的圣神在我们聚会当中自由地运行，把我们每个人的混乱的生命，把我们每个人给别人之间混乱的关系，以及把我们给一切受造物之间那混乱的关系，都能运行的让我们有秩序，有爱的秩序，也能有你的智慧符合你的真理。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把你的生命赐给我们，求你宽恕我们在过去的一切生命当中我们对你爱的这份忽视，求你借着这样美好的学习唤醒我们心中对你的爱，让我们看得见你那看不见的临在，也让我们能听得到那没有声音的声音。我们祈求你来到我们聚会当中做主为王，把你所预备好的一切恩宠丰丰盛盛的、丰丰富富的赐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参与学习的每一个人，让我们的心能被你的爱所触摸，让我每个人的生命从你那里得到医治，得到安慰，得到鼓励，得到洁净，得到生活。我们也祈求你在我们的聚会当中做主为王，把一切邪恶势力的干扰驱逐于外，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身心灵安息在这里。也求你祝福我的口，祝福我的心，让我今天 所宣讲的每句话都能符合你的心意，都能满含你的祝福。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们。好，各位弟兄姊妹，如果你手头有圣经呢，你可以打开雅歌，是高圣经1055页。雅歌，1055页。我们看前两节，那新娘就代表着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代表着教会，也代表着我们今天参聚会的每一个人。他在这里面说，他说愿君与热吻与我接吻，因为你的爱抚甜于美酒，你的香气芬芳宜人，你的令民香叶四射，为此少女都爱慕你。那么很多人都读过雅各，那么雅各其实在圣经当中是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一部书。但是对于很多基督徒，可能刚开始去构建或者去刚开始和耶稣基督之间美好关系的时候，也通常不会注意到这本书。因为这本书他所描述的是人和天主之间的一个共荣和关系。也就是说，在此时此刻，从这个阶段的生命阶段的开始，人更加渴望的是人和天主之间的这份关系。人所渴望的是基督的这份生命。当然，我不知道今天来到我们课堂的人，当然有参加过以前学习的，还有很多人是刚刚加入的，还没有参加过以前学习。那么我们知道，在默观生活课堂里面，天主所赐下的默观的恩赐是引领我们这心中的渴望一点一点的洁净和纯净起来。也就是说，我们过去对天主有很多错误的认识和错误的期待，那么天主将就我们，所以他在引领我们一步一步对他的渴慕和有一点点的净化的过程。那么就像在这里所提到的，第一个，这里面讲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他说愿君以热吻与我接吻。那大家都是成年人，我们都知道接吻意味着什么。接吻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我们不会随随便给一个人接吻。可是圣贝尔纳德在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他说我们人和天主之间的这个关系也是一个亲吻的关系。那么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们刚过完复活节，复活节之间有一篇读经会记载到犹达斯出卖耶稣，是不是？那么那个吻，当犹达斯去亲吻耶稣的时候，他却出卖了耶稣。那各位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犹达斯出卖了耶稣。当我去准备课程，我也去默想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有没有出卖过耶稣？犹达斯的背叛之吻，其实在这里面，犹达斯为什么要出卖耶稣？犹达斯曾经跟随了耶稣三年。如果耶稣按照犹达斯自己所设想的，犹达斯做了这个世界的王， 带领以色列人打败了罗马帝国，做了以色列的皇帝。犹大斯会出卖耶稣吗？不会。所以在犹大斯的心目当中，耶稣基督是像大卫王一样的那个世俗之王，像大卫一样建立一个强盛的一个以色列帝国。他是心怀着这样的一个希望跟随了耶稣。后来当发现当耶稣的使命和教导不再是这样子的，不符合他的时候，他决意抛弃耶稣。有的时候我们去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耶稣在我们心目当中，耶稣在我们的信仰当中，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王？有一天我参与弥撒的时候，我抬头望见那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就好像耶稣基督在那里突然有我一个光照过来，他说我是王，但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是一个爱的国度的国王。我就瞬间领悟了好多。这句话是提醒着我们，是说当我们的心思意念沉浸在这个世界的时候，当我们在这个心思意念沉浸在这个世界，所关注的都是这个世界的事情，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名义，我们的地位，我们当我们所关注的都是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把对这个世界的关注，我们把这个世俗的关注带到我们的渴望和祈祷当中的时候，带到我们信仰当中的时候，其实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跟犹大斯好像区别好像不是很大，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把耶稣基督当成是真理，当成是神，我们的认识远远不足。于是当我们生命当中出现了一些波动，当我们生命当中出现了一些考验，于是很多的基督徒就扭头就走。这个犹大斯有什么区别？是不是？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说的这个稳，就是指的一个关系。犹大斯在这里面用背叛之吻就揭示了一类人，或者说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行为。有这样的关系。其实如果大家去回想，如果说我们新来的弟兄姊妹，你没有听过去年的一年的课程，关于托马斯莫顿的这个系列的教导，建议你一定要去认真的去听吧，每周一次，每周一次要补上这些课。因为其实当我们回想过去那段时期的时候，实际上那将近40次的课程，就是对我们生命的一个反省。换句话说，是我们持续的在天主面前被更新，我们持续的表达对天主的悔改。当我们回过头去看的时候，那一段时期内我们的思想行为上常常活在这种背叛当中。那么圣经当中还提到了另外一个文，这个文大家最近在四旬期过复活节的时候一定听过，也就是说悔改的文，这个是可以在路加福音的第7章第38节记载的，是什么呢？我给大家读，大家可能能听到，大家都能知道。悔改的罪妇，路加福音的第7章36、37、38，有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同他到他家里吃饭，他便进了那法利赛人家中的席。那时有一个妇人是城中的罪人，他一听说耶稣在法利赛人家中坐席，就带着一玉瓶香液 来站在他背后，靠近他的脚，铺开了，用眼泪滴湿了他的脚，用自己的头发擦干，用热切的口亲他的脚，以后抹上香液。这里面又出现了另外一个吻，悔改的吻。所以在这里面，班纳德跟我们提到是说，我们和天主之间的关系，这个吻也要有次序的开始。先从哪里开始吻起？先是从脚开始吻起。就像这个悔改的妇人，我们也常常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在他的面前哭泣我们的罪过，用我们的头发擦干，用我们的嘴去亲吻他的脚。这就是我们去年一年一直在做的事情，一直努力为了活在天主内，持续的去渴望，持续的去表达这份悔改。因为我们借着反省，我们发现我们常常活在天主之外，因为我们发现我们常常活在爱德之外，我们在刚开始总以为自己做的比别人好，可是醒察来醒察去，被天主一光照，我们发现所有的错误好像都是从自己开始。我们需要像这个悔改的罪妇一样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哭泣流泪亲吻他的脚。我们说这是什么？这是悔改之吻。这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要做的一个事情，只要救赎我，拿去我们的罪过，让他做我们生命的救主。那么好了，那么今天我们开始所提到的，那么关于雅各这个吻，他讲的不是这个，他讲的是另外的一个生命的幅度。那么在这里面他说的是，愿君与热吻与我接吻，这是中文的圣经翻译说用热吻与我接吻。那么在英文圣经翻译的就是更直白， The kiss of mouth， 什么意思呢？就是用你的嘴给我接吻。那么在这里面是生命关系的另一个层面。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作为男男女女，我们作为成年人，我们都知道一个女人跟一个男人用嘴来接吻就意味着什么。如果大家还不是很清楚，我们可以打开圣经的欧瑟亚先知书第二章第十八节。欧瑟亚先知书第二章第十八节，在那里面先知说，到那一天，上主的断语，他要称呼我为伊士，我的丈夫，不再称呼我为巴利，我主。我再说一遍，我再读一遍，他说，到那一天，上主的断语，他要称呼我为伊士，我的丈夫，不再称呼我为巴黎，我主。这什么意思？他是指的谁？他是指的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各位弟兄姊妹，是指的每一个被天主召叫的，愿意过这样基督徒生活的人。这是天主基督的心意，他不满足于我们和他之间主仆关系，他要把我们的生命提升为一个像伊士、像妻子之间的关系。所以新娘才有一个心中有一个渴望，有一个勇气，是天主放在他心目当中的，他开始领悟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不满足于以耶稣基督的亲吻只限在脚上， 甚至不在现在与手上，而是现在去渴望一个更好的一个生命，给他有一个嘴对嘴的亲吻。这是什么关系？这是一个爱情关系。那么我们把这个吻其实可以理解成是生命之吻。因为当一个人亲吻手也好，亲吻面颊也好，或者是亲吻脚也好，给亲吻准完全不是一个事情。因为当一个人同意了给另外一个人接吻，用嘴来接吻的时候，大家都可以理解这个生命的幅度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么莫关天主要引领我们的生命要进到这个幅面，就进到这个层面。换句话说，是我们今天渴望跟对天主有更大的渴望，实际上是天主在我们心中他对我们渴望的一个反应而已。也就是说，天主他不满足于此，他渴望跟我们的生命有更深入的一个交流，一个生命的互换。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愿意成为一个罪人，被列在罪犯中间，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想让他的属天的一个神圣的天主子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给我们来了一次生命之吻，是一种值得生命的共荣。那么我们过完四旬期，我们现在过复活节，大家应该能经验得到，应该能领悟得到耶稣基督这个宝贵的爱。所以当两个人在亲吻，用嘴在接吻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甚至有的时候会感到一种窒息。可是感到窒息的时候，你会发现接吻的双方它是互换气息，你的呼吸进入他内，他的呼吸进入你内。气息我们都知道在圣经当中就代表着生命，就像在创世纪天主用泥土造了人，然后向他吹了一口生气，他就成了一个有灵的生物。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后，耶稣显现给宗徒们的时候，也跟他们讲祝你们平安，说完这句话就给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领受圣神吧。生命之吻。所以这个气息对耶稣基督那来说就是天主圣神，天主圣神就是圣父圣子的他的生命。所以在这里面我们所渴望的是和天主之间有这份共荣的一个关系，是指的生命的一种互换。那么在这里生命的一种互换就是说双方各自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的交给对方。所以莫关生活我们之前也提到，从外在上讲好像是一个非常被动的生活，就像圣母玛利亚所回应的，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我们只是在安静的信赖当中去默观，去全心贯注的尽我们最大的可能，在我们生活的一切事物当中，万事万物当中去观，观就是看，而且还是默默的去看天主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伟大的临在，那神奇的作为。在那个时候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是需要做出一个信德的呼应，爱德上的一个呼应，舍弃自我，我们心甘情愿的把自己的生命交给耶稣基督，完成了一个生命的互换。因为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心甘情愿的没有把持自己天主子的身份， 反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空虚自己做了奴仆的形体，而且被列在罪犯中间，成为一个罪人。他拿走了我们的败坏的生命，用他那圣洁高贵的生命跟我们完成了一次互换。各位弟兄姊妹，这就是生命之吻。我不知道今天我们的课堂是不是每个人都怀着这样的渴望来的。如果不是的话，我们需要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求他们启示我们，求他光照我们，引领我们，让我们看得清楚宇宙的君王他对我们爱的渴望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究竟大到一个怎样的幅度。我们不必忧虑担心说我的什么信德不足啊什么的，这些都不主要。因为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关系，人和天主之间的这个关系是从渴望开始的。就像新娘的祈祷，她在那里自言自语，好像是说，好像是给另外一个人说，愿君以热吻与我接吻。是从什么时候？是从渴望。所以我们今天来到天主的面前，不必看自己生命的一个样子，我们只希望在心中也生出这样的渴望，也期望跟耶稣基督之间有这份生命的交换。在我们生命当中一次又一次的表达，把我们的生命当作活祭奉献给他。那么我们心中的这个渴望，其实是天主他对我们的渴望的一个回应。当我们的心不接纳这份渴望的召叫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对天主他的渴望永远得不到满足。得不到满足的原因，就是因为天主对我们每个人的爱的一个渴望永不止息，永不止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结束了一期的课程，原本我们可以说这个课堂要结束了，很多弟兄姊妹恋恋不舍，就渴望希望他们的生命继续的活在天主内，继续的给天主之间更深层次的关系。其实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给天主关系越紧，我们对天主的渴望就越渴，你就越多的渴望跟他的关系再好一点，渴望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再多一点，再丰盛一点。因为正如天主对我们生命的渴望是无止境的，是无止息的，我们对每个人的灵对天主的这份感受和渴望也是无止境的，无止息的。在满足的同时，在得到生命满意感的同时，又对他产生新的渴望。但这个渴望不是贪婪，而是一个爱的交换。所以我们提到这里是说，这份美好的关系是从渴望开始。所以我们要去学会常常在我们生命当中去表达这份渴望。我们刚过完复活节，我们都知道那看到耶稣基督复活的人，圣经上记载的第一个人是谁？玛利亚·马达勒呢？这很奇怪，不是那些宗徒们， 而我们去看玛利亚·马大勒纳，他并不是凭着自己的信德看到了那个复活的基督。我们去看圣经当中对他的记载，他说安息日一过，他就迫不及待地走到坟墓，因为耶稣基督是他生命的全部。当耶稣基督死了的时候，他的生命就感到了极大的空虚。哪怕是耶稣基督的这个已经死去的尸体，他要再去看，他要再去摸。可是当他到那里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不在那里，所以他在那里就坐在那里哭，又显明了他生命对耶稣基督那份渴望，那份渴望。正是这个渴望使得耶稣基督以他的名字喊他玛利亚，开启了他的眼睛，看到那复活的耶稣基督。我们也是，我们常常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的信德是不足的，我们爱德也不够的，又缺乏智慧。但是我们要问自己，我们有没有这份渴望？所以告诉大家，我们来到这里默观生活课堂，它不是知识啊，它不是一个知识，你学了你就知道就留默观，不是的。它是一个借着我们的渴望让天主赐下这份恩宠。可是当我们渴望不足，或者说我们渴望不够热烈，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借着祈祷来加深这个渴望。就像这个痛苦圣母会的这个会主乌鲁诺，他曾经描述到，他说祈祷开始于渴望，所以祈祷它并不是必须的在于知识和力量。所以说我不会祈祷，这不主要，也不是必须的，你要问自己有没有渴望才是最主要的。当我们心中一表达对耶稣基督的渴慕的时候，当我们也想跟他之间有这样亲密关系的时候，其实我们对天的这份渴望早已经通过穿透了耶稣基督的心。因为其实不是我们先渴望他，是他先渴望我们。所以我们对他的渴望只是对他的回应。所以祈祷不是我们发起的，祈祷是天主他自己发起的。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在操练默观祈祷、归心祈祷的时候，让我们的心只是单纯的安息在那里，全心身心的关注天主在我们生命当中他是怎么发起的，他是怎么运行的。我们整个的就是持续的活在这种客观的默观当中，看到天主那神圣奇妙的作为。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受到一种诱惑，这种诱惑是什么呢？我们总觉得祈祷在于我们自己的努力，这是诱惑。我再说一遍，我们有的时候常常会受到一种诱惑，会觉得这个祈祷效果的好坏在于我自己的努力。但其实祈祷只是让我们自己回应天主对我们的召叫和吸引，求他拉着我们向他奔跑。那么我们如果说有一点点的努力，那我们这个努力就是尽可能的收心，让自己不努力。我不知道讲明白没有，就是尽可能的努力去让自己不努力，让自己的心思意念，让自己的思念，所有的情感全部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够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在操练默观生活的时候 也让我们的祈祷也有这样的特质，要不断不断的去增加这份练习，在宁静当中去操练对主的信赖，也要去学会在信赖当中渐渐的去放下自己所做的那些肉性的事情。就像大卫在圣灵祈祷，就是说你们要停手，你们要停手，要承认我是万民的至尊，大地的上主。所以末观就像伊纳爵所描述的，从某种上来讲是非常非常被动，是被圣神推动的生活。有一天我坐在客厅里，我就望着窗外，一阵风吹来，你就看到那个树叶都开始晃动，风一停止，树叶都在不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其实就是这样子，就像耶稣基督描述给尼可德摩讲的，风任意吹向哪里，没有人能知道，风从哪里来不知道。他圣神的工作就是这样子，我们所说的就是说，让我们的生命随圣神而动。当圣神不动的时候，我们要学会尽量的安息。所以在以赛亚先知书第30章第十几节，他在讲是说，你们的得救在于归于和安静，你们的力量就在于宁静和信赖。一切都说的是静静静，这就是末观。我们在末观当中是让我们的生命随圣神的风而动，圣神不动我们就不动。我们要学会带着一个极大的信心来仰望主。那我们继续往下走看，继续讲。那么在这个里面，在讲到雅各的时候，他第一句话他说，愿君与热吻与我接吻，他用的是第三人称。也就是说这第三人称就是就像一个人讲话，就是两个人在对话，我跟你在对话，我说愿他与热吻与我接吻，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也就是说很多的基督徒，我们刚开始和天主建立关系的时候，刚开始渴慕走向天主的时候，我们常常愿意借着别人，因为自己没有信心。但是到了第二句，他就立刻换上了一个词，用了一个字，用了什么呀？用你。你的爱抚甜于美酒。他从第三人称变成了第二人称。这是什么意思？当我们做祈祷的时候，我们一旦用到你，就是说我们开始给他面对面。所以有的时候我也非常的提醒大家，就是有的时候我发现就是有一点祈祷上的一点错误。很多人在做祈祷的时候，经常提到天主的时候用他。我们的祈祷是面对天主，你不能用他，你要用你，要用你，是不是？我们给天主是面对面的祈祷，你怎么能用他呢？来代表天主呢？所以这个也是，这个新娘也是，她用第三人称过渡到第二人称，在这里面其实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属灵的现象。当她正在叙说着愿她跟我接吻的时候，渴望这个生命关系的时候，她就突然意识到天主其实在她的生命当中。我们也是，我们来到这里，通过末观生活，我们就是要去学习，去操练，去发现，去相信天主如此的爱我。我也是他那个最爱的门徒。我们要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必须的去不断的加深这份认识。我们必须的知道我在他心目当中的宝贝，这个地位有多么崇高，有多么神圣，有多么唯一。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自己的生命对他意味着什么， 对于我们自己来讲，我们对自己的爱可能尚且不知道我们有是什么样的宝贝，但是耶稣基督却不然。我们对他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需要主来帮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让他来启示我们他对我们的爱有多么疯狂，而且他对于我们而言是多么的容易亲近。在拉丁语当中，我们都说我们去崇拜天主，这个崇拜敬拜天主，这个在拉这个英语来讲就是 adoration， 那么在拉丁语讲就这两个词的合成，就是 AD， 这是个字母，它是两个词根，然后 ORA， 这是拉丁语，那么这两个词根结合在一起的话就是 to the mouth， 就是嘴对嘴。也就是说人和天主之间的关系，从拉丁语的词根啊，这个崇拜的意思就是嘴对嘴的关系。也就是说末观就是最高的崇拜，在这个里面就是说我们允许天主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做他想做的事情，我们完全敞开我们自己，当我们在他那舍弃了我们自己，我们舍弃自己有多么彻底，我们给天主之间生命的交换就有多么彻底。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去持续的表达这份渴望，任由天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引领我们，来吸引我们，让我们看得到天主爱我们。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经历旷野，我们需要经历那感官的黑夜。为什么需要经历？因为我们把持不实，因为这些东西它阻碍时常的诱惑我们离开天主，时常给我们一个错觉，天主不在我内，我不在他内，他跟我之间关系不好，那么天主就要去，所以我们要经过一定时期的历练，让天主从我们生命当中拿去这些，让我们觉察到天主分我们跟天主之间有隔离的这些感受，让我们活在单纯的信赖里，活在对天主子的这份亲近里。慢慢的我们会觉察到天主一直在那里做工，他的爱永不止息。我们找了一大圈，扭头一看，主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默观生活就是要找到这份信的，不管你的生命遇到了什么，不管你的考验多么的剧烈，不管你曾经觉察到好像天主对你多么的厌恶，好像自己罪过是让自己多么远离天主，但是天主从来不离开。我们必须找到这份信心，就像小德兰德那里表达的，即便是我犯了全世界所有的罪过，我依然心怀信心来到天主的面前。所以当我们能回应天主爱的召叫的时候，其实前提是我们必须先发现天主多爱我们。如果我们对天主对我们的爱没有把握，没有信心的话，我们又怎么能去回应天主的爱呢？我们又怎么能去回应去爱别人呢？那是不可能的。我们自己首先要在天主的爱内得到一个保障，得到一个肯定，可是这是真理。那么他那疯狂的爱我们必须先去默观得到，必须看得见。如果我们不然的话呢，我们生命当中有一点点风吹草动，我们就觉察到坏了坏了，天主在惩罚我了，坏了坏了，我的罪有个招来什么，坏了坏了，你老是坏了，生活在恐惧当中，不是担心这个就是担心那个，他们哪来的平安？ 所以我们需要有一步跨越，就像我们前面的课程给大家提到的。那这份招教，当我们一看到未来就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恐惧，我们自己生命的、家人的、孩子的，不管是怎样的，就是各式各样的，好像前面就是个万丈深渊。我们总觉得有一种，我们总会常常受到一种诱惑，就觉得把这个事情放弃了自己的把控，交给天主，就好像跳进个深渊一样。可是你会发现，当你推开这个门，凭着对主的信来跳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也没有变，恐惧消失了，你还站在那里，而且稳如磐石。你们的力量就在于宁静和信赖。我们必须要经验到，我们必须在默观生活当中要去有这份。那么这个我们有的时候学习，我们固然要听别人的见证和分享，但是这不足够，因为我们每个人和天主之间的关系，你必须亲自去经历。不管别人的分享见证有多么的美好，你要有这份直接的经验。换句话说，你必须的给天主之间有这个生命的吻，你必须亲自给他接吻。那么在这里面，我们也特别提醒我们在默观生活课堂里面做组长的、陪伴别人的，也经常会提醒自己。伊娜就在这里特别提醒我们，提醒做神师的或者提醒帮助别人的，也就是说不要自己努力去启示别人，不要自己努力去激励别人，去激发别人，就我说的激发就是激发别人的一些恩宠，而是要最好的做法是鼓励这个人，让他自己和天主去相遇。所以这个宝贵的，就我们讲就是说直接的经验。那么我们去年一年的时间都在激励大家，邀请耶稣基督参与你的各式各样的生活，你做饭就让他跟你一起做，然后你就在那里仔细的去体会耶稣基督跟你在一起做饭那份生命美好的经历。你走路就跟，你就邀请他跟你一起走路，然后你就仔细体会他跟你一起走路那份宝贵的生命的经历。所以我们蒙召不是要去做什么，我们蒙召是要去做怎么去做。我们常常有一种诱惑，是总是想把这个事情做得尽善尽美，以至于忘了天主。我们有的时候总把这个事情是尽可能的把它做到成功，甚至在这个做的过程中越来越焦虑而忘记了天主，那有什么意义呢？我们需要的是与他同在，我们需要是把我们生活当中所有的一切都交在他的手中，与他同在。这就是圣经当中所提到的常常祈祷，不间断的，我们让自己的生命活在他那，他活在我们那。这个里面也就是说，让我们和天主之间的关系不能只停留在思想上，不能只停留在别人的分享见证上，不能只停留在圣经的知识上。也就是说，我们对天主的他的认识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头脑方面，满足我们的理智，满足我们的情感，这都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也还有另外一个生命的幅度，就是一个生命的认识。这个生命的认识就是一种生命深处的共鸣。也就是说，天主有的时候给你一个光照，你会发现就通透你的生命。这很难描述，但是我知道很多的弟兄姊妹在我们课堂里都惊艳到这份光照。也就是说，当天主的光照一到，还是那句话，还是那个词，还是那个字，但是他对你生命的所有的意义发现全部不一样。 一瞬间就会领悟到天主他这个真理也好，爱好是一个什么样的幅度，你就会惊艳那个看不见的天主，那个写在纸上的一个好像不能动的一句话竟然有生命力。那么我们说，就像有些这个我的仆人所描述的，那就是从头脑到心的距离有很远的路。但是我们默观生活课堂就是要来到这里，我们一起来渴望，我们在这里彼此搀扶，我们在这里通过彼此美好的见证和分享，一起来对天主产生更大的渴慕，努力而又努力而又再努力，在生活当中让自己活在他内，他活在我们内，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在生活的任何事件当中邀请耶稣基督进入，把这个事情的主权交给耶稣基督，任由他来做主，然后我们就用心去体会，这就是跟主之间的所谓的一个亲吻的关系，因为在这个里面我们完成了生命的一个交换。那么这份交换一定不能让别人来替代，只有你自己才能完成。本笃十六教宗他曾经告诉我们说，世界上有多少个人就有多少个救恩的道路，即便是同样的信德和信仰，这个道路依然不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不是同传一个知识，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这个小小的团体是天主在这里所在每个人生命当中所赐下了不一样的救恩。所以我们在这里每次课堂结束的时候，或者说一周的小组的聚会，或者说我每天的打卡，我们都是通过彼此的见证当中看到天主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不同的美善。我们要意识到我自己就是独一无二，所以圣若望保罗二世也曾描述这份宝贵的关系是说，他说到了一定的时候，当然我不知道各位听众姊妹今天有没有到了你这个时候，他说到了一定的时候，一个人，一个换句话这个基督徒只是重复别人分享的耶稣基督已经不足够了。所以我们将来不能是说啊，李老师讲耶稣是这样子的，这不够了。某某某紫薇讲，某某弟兄分享，哇，耶稣真好，不够了。到了一天，到了一定的时候，只是重复别人所描述的耶稣基督是不够的。你必须亲自分享你自己所经验的耶稣基督。只有你自己经验到了，只有你跟他之间的这个生命的吻完成了一个生命的交互，所散发出来的那个生命的芬芳，让耶稣基督在你生命当中这鲜活的彰显，它就有生命力，有这种生命力。那么我们也可以把它描述成是说，这就是天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亲吻。有的时候这个亲吻，有的个圣人也把它描述成可以了解说是个灵性的安慰，很多弟兄在这里面都经验到。那么天主就是利用这种恩宠的方式来提拔着我们生命，从思想意识的层面到生命的碰撞，你发现的生命的碰撞好像就是一闪而过，好像总是不可触摸，这就对了。这就像圣神的风任意吹向那里，没有人知道。我们所需要的就是感知这个风，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常常活在他内，让自己的思想一直意识到，当风来的时候我能随风而舞，随着风一起飘动，我要把握住这个瞬间， 因为天主所赐下的恩宠对我们生命的很多的更新和光照，我们在默观当中常常都不是意识层面的，常常通常是很多的都是灵性层面的一个触摸，都是在潜意识的层面。那么这个生命的触摸，或者说生命的光照也好，或者说爱的触动也好，或者说我们生命的安慰也好，有的人说我怎么没有经验的，在这里面只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说你需要准备好去接受，你需要对天主有一个渴望。所以各位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子的，立竿见影，回去以后今天就开始操练，哪怕睡觉前了，主耶稣基督我邀请你跟我一同休息，即使在睡梦当中也让我在你的你在我内，然后我们去经验这不同。也就是说我们对耶稣基督要去表达说，主啊，我准备好了，准备好来接受你随时的谈，随时的彰显，我的生命愿意奉献给你，任由你的生命在我的生命当中畅行无阻。我们需要有这份准备，当我们准备好接受他时，他的到来就是随时，他的亲吻会让我们惊艳的。当他的爱意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那些美好的属天的事物开始更加的吸引我们，我们对耶稣基督会产生更多的渴望，我们内心的不可言喻的那喜乐和平安就会来到我们心里，你能知道。而且我们会有一个非常相当的清醒的意识，我们知道自己正活在一个被祝福的和天主的关系里面，而在那一刻你也会知道非常的清晰，就是这个频道。我们都知道，你听过收音机的人知道，如果你频率调不对，那个信号有没有？信号是有的，频道调不对，信号接收不到的。你不要埋怨那个说啊，这个怎么没有信号，别人都为什么都听到了，你听不到。我们需要调整自己的信号，那个频率没调对。我们要做的就是知道，当天主的爱一到了这里的时候，你跟天主有个互动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频率就对了，就对上头了，你就知道现在正在跟天主一个频道里面。这都属于灵性的安慰。我们也知道我此时此刻正是活在天主的计划当中，你非常的清晰，你知道自己是多么的被天主爱的。我们有一种幸福感，做天主子女的一种圆满的幸福。那么这个幸福感会吸引着我们更多的去亲近他，哪怕要做出牺牲也都乐意。就像一个姊妹所分享的，就觉得现在自己死了都很值了，都很值了。我们就是被他无限的吸引着。但是也要去警醒一点，伊娜就在提醒我们，有的时候来自于天的这个光照和安慰非常的短暂。所以当这个短暂的时候，你要记录下来。然后当你困难的时候，在经历一个黑暗考验的时期的时候，拿过来读一读，很可能能帮助你顺利通过考验的时期。我以前看过一个电影，就是波兰的一个电影，一个修女院，在第二次在这个战争期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修女院受到这些士兵的侵占，很多修女都被强奸了，他们都很痛苦。当一个教外的医生问他说，信仰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就非常震撼的就是这句话一直让我在脑海里。那个修女的回答是说，信仰对于我来讲就是一分钟的清醒，可能剩余的一天的时间都是迷茫。可是恰恰这一分钟的清醒对我就足够了。有的时候也是来自于天主的，他的爱的触摸好像就那一瞬间，即便很短暂，但是他留给我们生命的那份力量，就像圣经所描述的，你的爱抚甜于美酒。我们都喝过酒，是不是？你倒上一杯酒，你试试，你一口酒一下去，酒是一秒钟喝完了，可是酒带给你的生命的那个怎么样？那份历练，那个酒带给你的生命的这个触动和影响，它会持续的在那里。天主的爱也是那样子，很可能一分钟一秒钟，它激励了我们，它爱触碰了我们，但是它带给我们那个力量的后遗症，或者说不叫后遗症了，就是这个持续的作用，它会一直弥漫在那里，弥漫在那里。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是这些来激励着我们，来吸引着我们。但是在这个时候，也同样的去提醒我们，因为很多的人会贪恋这些属灵的安慰。属灵的安慰刚开始是好的，是对的，是天主直接的触碰我们，但是我们要警惕一个诱惑，这个诱惑是说，当我们领受了这个属灵的安慰之后，我们会有一种诱惑，不自觉的，我们的骄傲和自私又开始作怪，就是逐渐的把这个属灵的安慰从天主身上逐渐的开始迁移到我们自己身上。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不自觉的就会有一种意识，就是看自己的关注就从天主跑到自己身上。为什么会这么讲呢？因为哇，刚开始是天主其实是没有理由的，就是没有前奏的，你知道吗？没有原因的，天主触碰了你，让你知道这就是恩宠。可是你一会儿想到这恩宠，就突然想到我自己的讲道，我的服务，哇塞，就开始转移到你自己身上来了。这就是诱惑，各位弟兄姊妹，这就是，所以属灵上的事情我们要去学会警惕。但凡把一切美好引领到我们自己身上都有问题，我们要去仔细的去。所以在这里面，圣母玛利亚当天使预报说你在天主面前获得了宠幸，你要怀孕生子，天主的德能要庇荫你，你生的儿子要叫天主，天主子。哇，讲完这件事情，玛利亚的回答依然很冷静，上主的便利。哎，各位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值得学习。我们在经历这一切属灵安慰的时候，想自己千万不要膨胀，自己千万不要受这种诱惑，顺着这个思路下去，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觉得自己跟天主关系比别人要好，这就麻烦了。这不是天主赐下安慰的初衷。天主的初衷是他激励着我们更多的去信赖他，更多的去爱慕他，更多的向他做生命的开放。好了，这就是因为今天讲的有点时间没有安排好，所以讲的有点拖堂啊，给大家讲的时间有点长了。不管怎么样，也特别特别感谢天主，再一次感谢天主，赐给我们这样一个宝贵的恩宠的机会啊。那是这样子啊，我也没有跟主持人讲，也没有跟讲课的人讲，因为当时是今天我们是第一次课，有些弟兄姊妹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课堂，是吧？有的是啊，所以呢，照我们去年的惯例，我是觉得我要带领大家一起做一个祈祷，我们重新把我们的生命再到交到主的手，去表达我们对他的渴望，让他满足我们的渴望，实际上是他对我们的渴望。今天我们是对他的渴望做了一个回应，但是我们仍然需要这样一个祈祷。就像我们去年的前三次课，每次讲课之后都要带领大家做个祈祷一样，今天我也花上几分钟，再次大家，我们一起来表达对耶稣基督的渴望，在他发出一个 一个爱的邀请，让它进入到我们生命当中，好不好？所以这样子，课程现在结束，大家现在就是闭上眼睛，收敛一分钟，然后我们一起来做这样的祈祷。以后我带领祈祷的时候，大家在心里面就对我祈祷的词、祈祷的内容，如果你也愿意，就在心里回答阿们就可以。我的祈祷稍微慢一点，你跟上就可以了。我们一起来表达对陷入的这份渴慕和感恩。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慈悲的阿爸天父，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从虚无当中赐给我这样一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使我能看到，能听到，能经验到这么多的美好。但是我也知道还有更多的你的美善还不清楚，甚至我都不知道作为你的子女是何等的幸福。我对你的我的爱远远缺乏认识，我渴望借着今天学习的开始，把我的生命完全交在你的手中，希望在接下来学习的过程当中，我的属灵的眼睛能被打开，能让我能观察到你在我生命当中的真实的临在，美妙的计划，丰盛的爱，让我知道做你的子女是何等的幸福。父啊，你就是爱，求你也帮助我的生命完全属于你，赐下你大能的圣神临在我们生命当中，常常引领我们活在你内。在我迷茫的时候，求你指引我们，当我们悖逆的时候，求你管教我们，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求你扶持我们，当我们在经历试炼的时候，我们需要你力量的扶持，当我们骄傲的时候，也求你光照我们，警醒我们，因为我们只期望我们的生命属于你，期望我们的生命相似于你，也祈求你宽恕我们在过去生命当中所犯的一切死言行为上的过失，一切的罪过，仰赖你圣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清流的宝血，求你今天一笔勾销，是我们的罪再也不被记起，让我们那个被罪恶玷污的生命借着你圣子耶稣基督清流的宝血，把我们洗净，把我们圣化，使得我们生命在你内像雪一样白。我们也恳求你特别宽恕我们在过去的生命当中没有尊你的名为圣，没有活出你天主子女的美好的身份， 尊崇和荣耀。亲爱的主耶稣基督，谁在你内，就是一个新的受造物。今天，我愿意把我的生命完全交在你的手中，希望你接受它。求你帮助我在以后的生活当中，能让我自己完全的向你开放，能激励我，鼓励我，让我心甘情愿的把自己的生命当作活祭献给你。我渴望和你之间有着美好的爱情关系，我愿意把我这个败坏的生命交在你的手中，也让你那圣洁的生命浸透我的生命。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求你做我生命的救主，生命的主宰，也祈求你常常能警醒我，帮助我，好使我在以后生活当中，在一切事情上都能邀请你做主，都能请求你那复活的荣耀在我生命当中不断的彰显，激励我常常渴望和你有那圆满的共荣。我期望我的生命属于你，我也渴望你的生命能属于我。我期望在以后的生活当中，能常常和你有那圆满的结合。我也特别感谢你那美好的召见，吸引我来到这里，也求你帮助我在以后的学习过程当中，带着感恩赞美的心接受你的恩赐，让你的美妙恩宠计划在我生命当中不落空，让你的爱在我生命当中不被拒绝。求你拉着我的手向你奔跑，甚至我自己懒惰懈怠的时候，你也不要松开，因为我期望我的生命单单独独属于你，因为我渴望我的一切思念行为尝到你的喜悦。主耶稣基督，感谢你，赞美你，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们。